YouTube 同埋乾淨世界嘅觀眾朋友好，歡迎收睇財經世界嘅節目，我係欣彤。今日係11月27日，禮拜三。美國當選總統川普嘅關稅計劃似乎進一步加速，佢任命賈米森·格里爾為美國貿易代表，並且任命哈西特為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格里爾曾經深度參與決策川普第一任期嘅貿易政策。匯豐控股首席亞洲經濟學家范力文表示，進一步的美國關稅前景仍然是亞洲市場的憂慮。格里爾被任命為美國貿易代表符合預期，表明川普政府將採取更為收緊的貿易立場。在關稅問題上，川普顯然態度堅決。星期三全球股市暫停上升，貨幣走勢喜憂參半，投資者在消化川普最新的內閣任命的同時，關注即將發表的美國個人消費支出物價指數，尋找有關美聯儲利率前景的線索。美聯儲官員在最新的政策會議摘要裏面表示，支持謹慎的減息態度。盤前，美股指期貨有所下滑，美國國債上升，推動十年期基準債券收益率下跌4个点子。降到 4.27%。 数据显示，消费者信心恶化之后，法国股市领跌欧洲股市，斯托克600指数下跌 0.3%。 由于川普的关税承诺，亚洲股市失去支撑，日本、台湾地区和南韩的股市领跌，中国和香港的股市从近期低位反弹，市场压住北京将推出更多支持性政策以应付美国关税风险，并提升疲弱的中国经济。斯诺德投资亚洲多资产投资部门负责人 Kiko Condor 表示，我们需要记住，从川普的第一任期来看，这些议程是可以变动的，取决于政策优先级如何变化，以及他在和各国谈判的时候可以获得什么。汇市方面，美元走弱，加拿大元和墨西哥披索礼拜二接近多年的低位，而中国人民币就窄幅回升，接近前一个交易日的4个月低位。全球最大加密货币比特币在经历了连续4日的回调之后，尝试稳住脚跟，价格上升 1.7% 至93,211美元。中东紧张局势有所缓和，经过几个礼拜由美国调解周旋的谈判，美国总统拜登礼拜三表示，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激进组织真主党达成了停火协议。今日早市，现货黄金上升 0.6% 至2650美元附近，日内一度涨超20美元，原油市场趋于平稳。因有迹象表示， OPEC Plus 将再次推迟恢复部分产量，同时停火协议舒缓了地缘政治风险。NBC News 报道，接近川普竞选团队的消息人士向美国媒体表示，来自中国无证达到服兵役年龄的非法移民将会成为新一届川普政府首批驱逐出境的群体，理由是这可能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消息人士称，将重点放在中国公民身上是过渡团队一项更大规模计划的一部分。这个计划可能会终止拜登政府的两项移民计划，并且使到那些已经入境但是还未获得庇护的人有资格被驱逐出境。川普曾经多次暗示，来自中国的适龄男性一直都在准备组建一支对抗美国的军队。报道称，近年来越境进入美国的中国公民数量急剧上升，在2022年到2024年间，越过北部和南部边境的非法移民人数增长了2倍，从27,000多人增加到78,000多人。亚裔美国人组织表示，对于川普在竞选里面做出的大规模驱逐承诺，他们感到很不安，但并不完全感到惊讶，目前正急于做好打算。观众朋友，如果你觉得有这种可能，就是说中国的适龄男性一直在准备组建一支对抗美国的军队，请你输入1；如果你觉得没有这个可能，请你输入2。 我们都想知道你的看法。礼拜三，法国基准 CAC 40指数开市下跌 1%， 投资者要求持有法国债券的风险高于面值，升至201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这表明投资者对新政府的命运同期紧缩预算感到担心。由于预算政治僵局可能导致政府垮台，法国国债的风险指数上升，达到欧元区债务危机期间曾出现过的水平。市场的紧张情绪反映了投资者担心法国总理巴里耶是不是可以通过明年的预算。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多资产全球首席投资顾问 Glad Hitz 表示，我们很有可能面临政府再次陷入困境的局面，很可能我们最终会看到这个利差达到意大利、德国国债利差的水平，这将是欧元时代前所未见的。意大利较高的债务负担导致评级较低的这个国家的国债债券历来是欧元区收益最高的债券之一。日本经济新闻亚洲报道，川普提名的新国家安全顾问曼克尔·沃尔兹在美国 CNBC 节目上表示，阻止资金流入伊朗将是解决包括中东、俄乌等很多冲突的关键，而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与中共进行谈判。沃尔兹补充说，你将看到的变化是美国更加关注伊朗，极硬施压不单止有助于中东地区的稳定，亦有助于俄乌战区的稳定，因为伊朗提供了弹道导弹和成千上万架无人机进入这个战区。沃尔兹表示，伊朗是中东和平的障碍，向中国出售石油是一条关键的生命线，需要被切断。他继续强调，中共购买了伊朗 90% 的非法石油，大约在2017年和2018年他们每日出口40,000桶石油。因此我认为我们会与中国就他们的购买问题进行一些对话。 FX168 财经报道，中共国家统计局礼拜三发表声明，中国十月份工业利润和去年同期相比下跌 10%， 但是降幅较九月份有所收窄。官方数据显示，在这个陷入危机的190,000亿美元经济体里面，需求仍然疲弱。今年前十个月，中国工业企业利润和去年同期相比下跌 4.3%， 相比之下前九个月的降幅为 3.5%， 这表明北京的刺激措施还未扭转企业盈利的下滑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国有企业今年前十个月利润下跌 8.2%， 外资企业利润增长 0.9%， 而私营企业利润下跌 1.3%。 工业利润统计范围包括主要经营业务年收入至少为2,000,000元人民币的企业。最新数据显示，北京的刺激措施虽然已经对部分经济领域产生作用，但是尚不足以抵消持续的通缩压力。华尔街日报报道，由于担心美国新的制裁将会堵塞俄罗斯本来就已经受阻的贸易管道，俄罗斯卢布跌至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的最低水准。卢布最近的贬值已经使它突破了100卢布对1美元的大关，这是一般俄罗斯人衡量经济健康情况的重要心理门槛。分析人士指出，美国上个礼拜对数十家金融机构实施了制裁，其中包括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这家银行是最后一批未受到制裁的俄罗斯主要银行之一，这些限制可能会使到外国买家更加难以支付俄罗斯出口产品的费用。报道指出，卢布疲弱对莫斯科来说是个坏消息，因为他正在应付因为乌克兰战争而增加的国家支出，已经导致了失控的通货膨胀。卢布暴跌可能会增加入口成本，消费者通货膨胀已经接近 9%， 导致俄罗斯央行上个月将利率提高到 21%， 预计央行在12月召开会议的时候可能会再次升息。路透社引述业内高层表示，由于未能够在约定的时间之内通过首次公开招股上市，中国初创企业越来越难以应付早期风险投资家的要求，即是退还投资，否则将面临诉讼。律师事务所估计14000家初创公司面临退款要求的风险，涉及投资金额高达86000亿元人民币。报道指出，在中国今年招股上市市场几乎冻结，加上房地产危机导致经济陷入困境，增长困难，资金来源减少，导致报销申请增加，威胁到很多初创公司的生存。这种情况和中共政府促进创新和达到系统重要性行业技术自力更生的决心相冲突。咨询公司 Zero2 招股上市数据显示，到2023年通过赎回退出的股票数量几乎增加两倍，达到641只。今年1月到9月这一数码较去年同期增长 68%。 在这个期间，监管机构加强了对招股上市流程的审查，导致大量企业放弃上市计划。律师表示，由于初创公司和他的创办人没有钱归还，赎回相关的纠纷亦都激增。观众朋友，财经世界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为你带来最及时和综合的市场资讯，帮助你快速了解市场变化和投资动向。来看企业和个股信息。礼拜二，戴尔科技发表的第四季度业绩指引低于市场预期，尽管人工智能相关业务表现起眼，但是未能够扭转市场情绪，盘后股价大跌 10.61%。 在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电脑中断之后，网络安全公司 CrowdStrike 出现了季度亏损，不过 CrowdStrike 上调了全年的预期，并且公布了更高的收入，盘前交易股价下跌超过 5%。 欧洲汽车制造商福士汽车和中国上汽集团的合资企业出售了它在中国新疆地区的工厂，两家公司亦都将合资协议延长到2040年。一名知情人士称，日本科技投资集团远银计划通过向员工购买股票的方式向 OpenAI 追加投资至多15亿美元。中国电动车大厂比亚迪被爆出为了增加公司的竞争力，要求供应商所供的货物产品自2025年起降价 10%。 比亚迪交投时段报278.57人民币，跌幅为 0.87%。 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世界，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如果你觉得我们可以帮到你，请你记得点赞、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支持。我是欣彤，再见。